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向罪死，向神活。罗牧师所引用的经文选自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请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一同诵读一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继续就着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来思考这一段经文其实很重要，因为他把因信称义的理讲解清楚了，讲到我们如何原先的地位在亚当里面，现在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整个的改变了，这生命地位整个改变之后，进到第六章要回答一些问题，这个我们之前我们都讲过了。我们继续来看，我把我读这一段我注意到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想看看，你读可能你会注意到你察觉或者是你体会到的重点，我们之后我们还可以彼此啊来分享一下，让我也听听你读这一段你心里面的心得所得，你注意到了哪些字眼呢特别重要，哪些经文呢特别扎心啊，哪些话语呢特别带着有亮光啊。那我把我读这一段我怎么读啊，我注意到这一段里面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知道和信，信与知道对基督徒来讲，这两个是紧紧联合在一起，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对改革中的人，有这个归正信仰的人，我们就知道知与信是有它的关联的，有它的顺序啊，里面有很重要的重点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读这一段呢有另外的两个字啊也特别耀然直面，特别突出。你说哪两个字啊？一个是死，一个是活啊。之前我跟大家也提过了，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两个好像配对对偶的词汇啊，特别的突出。你读，你再去把它圈点起来啊。我之前曾经跟大家建议，有的时候我们要读啊，你把它圈点起来，你再数一数，哎，果然讲到了死，讲到了活。特别的突出，那我就要从这两方面，一个是知道，一个是信，一个是 死，一个是活，从这两方面我们继续来讲解，继续来思考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也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仰望主，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愿保惠师圣灵，那真理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教导，那真理的道能够被解明。恩主，我们也仰望你能够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赐给我们，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的悟性能够更新，能够有光亮，能够看清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你所成就的救赎的事实，那真理，你要把我们带进到真理里面，你所给我们的交代和吩咐命令，我们愿意来遵循。你所给我们的勉励，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扶持，被振奋起来，靠着主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这世上。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引导带领众圣徒们一同进入你话语中的奥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选的这个题目啊，叫向罪死，向上帝活。你说在哪里？就在这里面。你来看，在第十节的地方，第十节他这边讲，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啊，这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所选出来的。那你说这里面呢，这个他是指的谁呢？不是别人，这里的他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子，独生爱子，就是那一位道成的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罪孽，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一位救主啊。所以这里的这个他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说讲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那你说这是主所成就的，发生在主的身上呢？那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题目，我们好来思考，是不是我们准备要写一篇神学的论文，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活。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等会我们也会牵涉到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但是真正重点呢，是在主身上所经历所成就的事情。圣经里面在这里面也吩咐我们，我们也应当在基督里面要算要看。所以前面这个第十节里面讲到的是事实成就的，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已经发生，已经记录下来，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我们死了，他是向着罪死了，只有一次，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活着是向上帝而活。所以接下来第十一节呢，他就转过来是对我们讲的了。所以前面呢，第九、第十节，其实保罗是在提醒门徒们，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第十一节，你们要信，这个你所知道的，要跟你的信呢，要能够结合在一起。你的信是有一个事实的根据的，是有一个真理的内容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凭空就是接受一个很空泛的或者是传闻的，不是。所以他就讲到第十一节，他说这样呢，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哦，是不是？因为保罗写信，他用第一人称的这个立场写，告诉罗马 的家庭教会啊。罗马那时候啊，基本上我们不要想象中说有一个梵蒂冈，那时候没有的，那时候是都是家庭教会嘛。初期教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建筑，根本就没有一个大的礼堂，都是家庭教会。你读到第十六章你就注意到有好几个家庭，提到了二十多个人的名字，那都是在一个家一个家里面的聚会。所以他写你们，就是指这些人呢，指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们，在主里面的人，这样呢怎么样，这样你们应当向罪呢也死。但是啊，你说我没有死啊，我还活蹦乱跳的，而且你脑筋里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古里古怪的这种好的不好的都有，这通通砸在里面的这种思想，我的行为还是一样整天生活。他告诉我们说，你向罪要看自己， reckon 算自己。这个跟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把义加给我们，我们要算我们自己，被称为义，算为义就是那个意思了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特别讲到过了，这个算这个字眼啊，就是上帝把这个他耶稣基督的义呢加在我们身上啊，把我们的罪加在主的身上，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算我们为义。看，所以这边讲了这个字眼，同样一个字眼，所以这样啊，你要问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向着罪，要以信心，要接受，要算自己，看自己，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出来。但是这个信心的行为是因为根据的主已经成就了，那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知道了。你的信如果与事实与真理你所知道的结合在一起，你的信是有根基的，你的信啊是奠定在一个基础上面。等到你的知都够不着的时候，你的信的发挥的功用就显出来了啊。所以信与知其实是整个联合在一起的啊，它当然它之间有一些顺序。你的知你的信如果没有根基，那是迷信，不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自己自我陶醉的，自己在这个麻醉自己的那种，不是我们的信。就我们的信是有根据的，有上帝创造摆在我们里面的直觉，有我们所领受的上帝开恩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的那个知道明白，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有根基。等到我们的知到一个地步，虽然我们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是一件事实，而且他有他的应许，这里面所显出来的生命的能力啊，所以我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基督里面看这个向着上帝呢，要看自己是活的啊。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死与活，死与活在这个配对对偶的这个词汇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突出啊。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而且第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诸位如果回顾你从头罗马书再开始，特别从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那边开始啊，开始比较正式，前面是比较属于问安，前面是比较属于他自己的这种表白介绍等等。那么从第一章第十八节那边之后开始，就整个讲论，讲到罪的问题，讲到啊这个上帝如何使罪人能够称为义，这个义呢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成就，不是因为你的肉体等等。那么一直进到第五章，进到第六章，你注意看啊，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是头一次有用劝勉的口吻，用吩咐的口吻告诉收信人，你们应当如此，照着这样子来做的，是头一句啊，这个勉励的话，头一句头一次出现吩咐、勉励、教导，这个鼓励人啊，命令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的。 啊，所以第十一节是很重要的。第十一节说这样啊，你如果收信的话，你读到这样，那你要问保罗啊怎么样？啊，他在底下讲了说，我们呢向着罪也应当啊，也应当是死的。我们向着上帝应当是活的，但是我们向着罪啊，我们发现我们还活在罪身当中了，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性里面了，啊，这个是一件事实，这也是一件事实。圣经里面啊，我知道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开始，第七章、第八章，哎呀，里面很难我们能够读，找到那个好像有那个地图啊 map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走出一条很清晰的路出来，好像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种感觉，好像呢这个山穷水尽没有路的样子啊，就是不晓得这里面到底保罗他所讲论所交代的里面用到的一些词汇也很特别的，不容易能够明白。其实我们读这一段不需要好像想象中有什么样的一种奥妙的东西，那些秘籍或者是什么奥妙的原理，哎呀，我们就是不知道，没有那个智慧。如果我有那个智慧了，就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唯智派的那种观念啊，就是要有某些人才能够传递某种的智慧，以至于你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以至于你能够享受你的救恩之乐。不用，诸位，我们读，即使读罗马书，再艰深、再艰涩、难懂的，你要用很平常的这个人实际的光景来对照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再把里面的吩咐、教导的话语很平实的我们摆在一起。换句话讲，如果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那种很玄妙的东西啊，脱离开我们真实的人性的光景，那种东西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你接触到某些别人跟你宣扬讲的很玄妙，哎呀，你羡慕的不得了，可是你自己好像都够不着、不懂、了解，没有办法进入一窥堂奥。我请诸位冷静下来，好好回到圣经里面的话语啊，再多读几遍，弄清楚。为什么？因为你脱离真实的人性，你去谈灵性，没有的，没有那样的事情的，一定脚踏实地。所以保罗他讲到第六章、第七章，他讲是讲到很真实的，讲到他自己，他讲到他自己信主得救之后，以一个现在式第一人称的口吻，他描绘他好苦啊。为什么？因为他注意到他是蒙恩得救了，他是有主的生命的。我们都一样，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重生的生命得救，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凭着信，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我里面有一个律，这个律是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人呢是喜爱上帝的话语，是喜爱上帝的这个律法。但是我肢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律，而且呢很厉害，常常要把我给掳去，随从他去。你读到加拉太书，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注意到你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啊，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哈、啊一体两制啊，不是一国两制了哈、啊。你在一个身体里面呢，你有两股力量，你里面有一个 inner man， 有一个 inner being， 你里面的人有那个是喜爱上帝的话语，喜爱上帝的道。但是你发现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啊，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他没有给你讲那个很玄妙啊，讲到他如何超脱了什么之类的，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不是。他很脚踏实地，他很老老实实把他自己。而且啊，注意第七章的那一段呢，我们迟早会讲到那一段呢。保罗原先一直用我们，突然他改掉了， 用我，他就我们呢、啊，他不用我们了。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容易讲我们、啊、都合在一起，你讲我哇，那就是你自己的了，就不要含混混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范围当中了。有的时候我们混到大家范围当中，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呢也无所谓。这个就拖泥带水，很不干脆，很不清楚的。所以保罗他到了第七章的第七节的后半呢，啊，第七章第七节的后半就只讲我，而且呢，动词的时态就用现在式。他不是在讲说我从前不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所以保罗他很脚踏实地。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哈，我好像讲超过了，然后我要回到这边来，要先预备诸位啊，要知道，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读，你不能够说我们像罪死了，只有一次，向上帝看活了啊，而且。从此呢，死就不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就一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是在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救恩里面的一个核心。我们呢，他要我们要加上信心，你又要知，你要知道，第九节你来看哈，第九节讲说，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的死是怎么样的死？你们要知道，他的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呢，是像上帝活着，这样，所以他才吩咐到我们了。那我们要怎么读呢？我们要一定要按照保罗这边所讲的，要看自己，我们。向着罪要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就是一句很宝贵很重要吩咐的话语，勉励的话语，命令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应当。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谈到你在你的知，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事实成为你知的内容，在这上面你要以信心来接受，你要以信心开始领受保罗这边所吩咐所劝勉的这句话，向着罪看自己，向着上帝，我活是向着上帝，但是呢是看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向上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那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啊，我们来问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这边讲到，第九节这边讲知道基督既从死里面复活，然后讲到说他死像罪死。我要跟诸位讲这个片语啊， die to sin，像罪死，这个片语也是全本圣经头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出现在第六章。你说出现在第十节吗？不是，出现在第二节，最早出现在第二节。第二节这边呢，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虽然是同样的一个片语，同样的一个句型，翻译的时候他把它改了一下啊。那你说这个翻译的人好像不忠实于原文了，因为他在第十节他是这样翻译的，像罪啊，像罪死。那么第二节为什么也不把它翻译成像罪死呢？他怎么讲？第二节是讲到说断无不可，因为有的人找借口说，哇，上帝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所以我如果罪犯的越多，好像赦罪的恩典就更加的显多。我们就好像为上帝来贴金了，哇，我们来这个把上帝给捧起来了。你看这个上帝的赦罪恩典多丰富。保罗说不可以啊，说断乎不可。然后讲到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在罪上死的人，这一句啊，这个片语啊，在罪上死跟第十节向罪死原文里面一模一样的，你翻译起来就是 die to sin。那为什么我们华文圣经刻意把它好像 不同的翻译呢？我想也有道理哦。啊，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两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很不一样的哦，很不一样的哈。我们就要稍微花一点功夫。我不能说不一样，对不起哈，我是说因为他用的这个主词啊不同。这边讲到了第二节讲到是我们，第十节讲到是他。那么耶稣基督他也死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很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要来问，我们怎么会死，向着罪而死？这个到底是 die to sin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 die in sin， 不是，我们没有蒙恩得救，我们是 die in sin。 耶稣基督来他是为罪而死，这个也对， die for sin 这也对的，耶稣基督为罪而死嘛。但是耶稣基督他这边讲向着罪 die to sin。 好，我们要来问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圣经里面一连呢、啊，至少有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只是他没有犯罪，或者是他是无罪的，或者说他是不知罪的，一共有三处的经文啊。一个是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的结尾啊，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结尾，大概第十五节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在约翰一书第三节啊，不讲错了，第三章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前面，我忘掉是第几节了。你去找看看，你就找到说他没有犯罪，他无罪，他不知罪，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那圣者，他是那义者。我们知道死啊，是因为罪的缘故嘛，所以保罗他讲啊，这个死的毒钩啊，这个。罪的毒钩啊，就是死。这个权势是什么呢？这个权势啊，它借用的权势就是律法啊。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啊，他说这个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好，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呢，让我们了解了明白这个有一个好像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一个连结在一起的哈。人会死因为罪的关系，就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罪它以什么来使人伏在这个底下呢？就是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这颁布的律法让人知罪，这颁布的律法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干犯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悖逆了上帝啊，我们不再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在罪当中，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借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把所有的人都孤在罪里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五章的后半段我们讲说在基督在亚当里，我们就是这样解释的。在亚当里什么意思？在亚当里啊，亚当如何？因为一人的悖逆罪进来了，罪进来了之后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众人在亚当里的都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会因罪而死。但是耶稣基督很不同啊，耶稣基督我们刚刚特别强调他不知罪，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他的身份来说是无罪的，他在真正的生活生命里面他也没有去犯罪，他是真正上帝的圣者，上帝的义者，那他怎么会死呢？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啊，耶稣基督刻意到世上来，因着上帝的旨意来为我们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谈之再三的，大家一定要把这样的观念记在里面。我们的死不得不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耶稣基督来特意要为我们死。为什么？所以圣经上面讲他为我们死，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而且借着死啊，耶稣基督在好像在罪上死，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归在他身上，他也不逃避上帝所定下来的，因为罪要付上这个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是付他自己的罪的代价，是付所有众人，我们这些人罪人的这些代价。他死，但是他的死有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能力，荣耀的彰显，跟我们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死沉沦，整个面对公义的审判，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这种好像拯救，完全不一样。他的死有一个正面积极，就是把掌死权的给败坏掉，真正把他的生命要彰显出来。那你说怎么彰显出来呢？啊，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死，就一定跟他的复活连在一起，要叫我们知道他的死啊，不是一个句号终结了，不是一个悲惨凄凉的一个这个完结了啊，不是完了，是成了。怎么成？就是他能够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把他的生命，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把那个不会被死亡吞灭，反而是死被得胜，被生命给吞灭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请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啊，第六章第四节后半段，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他不得不死，不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来承担罪的这个刑罚，付上罪的这个代价啊，来承受上帝的愤怒。但是他的复活呢，圣经上面常常啊用被动的口吻，是他从死里面被复活起来。谁复活？是天父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天父上帝以什么样的方式使他复活？以荣耀的全能。这边讲到的说借着父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就包含着有这个能力，包含着这个生命的大能啊。所以父上帝荣耀生命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当然这是三一上帝里面的奥秘啊！耶稣基督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也讲，他说他能够把生命给舍了，他也能够把生命给取回来的，因为生命在他，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识他的神性。但是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不是他的神性死啊，不是，是他因为道成肉身，站在人子的地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啊，那么来承担，才有死的这可能吗？我们之前讲过，他感谢父为他预备了身体，就是这个意思。他有肉身，有血肉身躯，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特别讲，第十四节那边讲说，儿女同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也照样取得了血肉的身体，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就是他从这里面让我们看他是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他这边死像罪死啊，我们讲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在罪上死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人在罪中活，表示说我们的地位改变了嘛？我们原先是在亚当里的，现在呢不再在亚当里了，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了。我们原先在律法底下，我们在律法底下，所以我们面对律法我们没有任何的出路了，因为我们都干犯了律法。就在第三章那边我们都讲了好几次了，因为律法就叫人知罪，因为律法就塞住我们众人的口，因为律法我们都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在律法底下没有任何的出路了。现在呢， 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了。啊，当然这个我们要下一次或者之后我们要再加以解释。不是说我们就无法无天了啊，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所以我就无法无天，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恩典里面，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不是在根据律法来找救恩的途径，不是根据律法我们来好像来把握有一个确据跟把握有永生的盼望，不是的，我们现在是在恩典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十四节的地方讲说你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这个我们之后我们会讲到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啊跟我们的死意义上很不相同的，但是啊我们在罪上死表明我们不再在亚当里，被带到基督里了。基督到世上来做人，站在人子的地位，原先人看也以为他在亚当里，是不是？你从肉身看了，哎，他就跟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躯，活在这世上，完全有一个完全的人性，好像他就在亚当里一样啊。那等到我们真正了解上帝的救恩里面的细腻到这种地步啊，是不是因为他为自己的罪死，是因为为我们的罪死，把我们的罪加在他身上，按照上帝的旨意定旨先见被交给不法的人，为了上帝的旨意的成就他为我们死。所以站在人子的地位，他也让我们看了真正呢，他是那末后的亚当。那原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所讲的。就从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写他死像罪死只有一次，为什么？因为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荣耀的全能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败坏掌死权的死亡从此被得胜吞灭了，没有任何的再有任何的权势能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活，他像上帝活着，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上帝的计划安排，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了。现在呢，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信的内容，信的根据了。所以他这面讲，前面讲说因为知道这样呢，你们也当看自己，这个看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因为耶稣基督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那你说我们能够就凭着这样讲说我向着罪啊，应该看自己是死的，就能够做得到吗？啊，所以这里面他特别交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不是靠着我们。虽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成就的，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支柱。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不是，我们知有这个事实的根据，我们信算自己，我们还要靠耶稣基督，我们还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他前面他讲啊与主联合的那个意思。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要与他联合，那个字眼啊，全本圣经就只在这边用了一次而已，跟别的地方那个联合的用词用字不一样，但是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就是承继着我们前面第五章后半段讲说，原先在亚当里，现在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主联合，他的救恩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承受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世上，我们也是一样，是因为在基督里面靠着主，我们能够来操练 这是我们的功课，这是我们的功课。底下第十二节就是一个命令，所以前面讲好像讲解理由，要把这个道理讲解清楚，要让我们能够听，听得进去，能够明白。不但听了，我们还要能够明白，底下就有吩咐了。所以不要容罪，这是命令了，不要，这个吩咐命令的话语，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讲到这里，我不晓得我把我自己的意思讲解清楚了没有啊？就是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是真理，那是事实，那是救恩里面很重要的内容。那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保罗他花很大的力气功夫啊，很有条理的把它写下来，就是要讲解清楚，让人能够明白，能够知道。我相信这是，特别是我们感谢主有机会受到教育，能够有思考，能够明白追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呢，我们应当做的。因为主耶稣对待门徒也是这样子，我们昨天查经我们还特别提到，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你说做些什么？天天去打鱼？不是，教他们传授秘籍，如何去赶鬼，如何去医病？也不是，是跟他们讲解圣经。怎么讲解呢？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经上的话。经上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里面，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一一跟他们讲解清楚。所以讲解清楚要明白。所以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定要能够明白清楚。所以保罗他花很大的力气讲解清楚，很有条理的，就是要叫我们知道，叫我们能够明白。不但读了、看了、听了，我们还要能够知道，还能明白。明白了之后，知道这个是个事实，这是上帝的能力所显出来，他已经成全的，他已经成就的。现在呢，我们就应当凭着信心，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凭着信心要应用在我们身上。之后呢，就有操练，就有征战了，有功课来了啊，你上课上完了之后就有 tutorial 结束可能就有 midterm 最后到学期结束就有 final， 是不是？这个很自然的。所以保罗解讲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表示啊，这里面表示保罗他讲的很踏实的，不是说我向上帝啊，在罪上我向着罪我已经死了。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谈到说不要容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还来做主？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人性。我们要谈灵性，我们要谈追求，我们谈操练啊，谈功课己身，不可以脱离啊，我们很真实的人性的这个光景。你脱离了，你谈的都是一些空中楼阁。好像那个海市蜃楼一样，不对的。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到这里了，他一点都没有否认我们身上还有情欲的问题。我们肢体里面，等到他写到第七章，他还告诉我们肢体里面还有律在里面作怪啊！你心里面一有这个好的念头，就有另外一个来了，这个来了就是要来破坏的，要来试探的，来利诱的啊，来搅扰的。所以保罗才会讲，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们之后我会谈到那地方哈，你读到那个地方不能停下来，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悲歌一样哈。保罗他没有停在那边，保罗底下讲说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读到那个地方，要继续读下去。不过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再继续讲下去。我这边我要跟诸位讲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知，一个是信，这个关系要连在一起。你信了，因为你有真理事实的根据，那么你现在开始来应用在你身上。应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征战的，就在你的身体生命里面有这个征战，肉体里面。那好像所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成就的 他要吩咐我们的，好像在我们身上有个脱节吗？是有脱节。这时候就要凭着信，凭着信能够使你的枝要成为你身上的生命里面的真实。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死与活，死与活，我们的死与活，原先的死与活很不一样。耶稣基督身上的死与活，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死与活。在耶稣基督，我们原先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的死与活啊，我们活在罪中，结果我们也死在罪中，对不对？原先没有蒙恩得救之前，你活在哪里？活在罪里面。死呢？死在罪里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与活啊，我们刚刚解释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啊，在耶稣基督的死与活上面我们得着了。所以他这边讲，我们要跟他联合，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而且呢，我们还要来操练，不容罪在我身上，这个必死的身上做主。所以保罗等到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死与活的那个意义。在我们身上还活着的时候，还活在肉身当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要学习死。什么死呢？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要攻克己身，要什么？要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罪性，这个所有救人的这些行为。然后呢，我们要活，向上帝而活，使这个新的生命越加的能够活出来，到一个地步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不是说他变成基督，不是，是不论是死不论是活，基督在他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都能够照常显大。无论是死无论是活，基督都是我的益处。好，我想我们这里面啊，大家再仔细来思考，把你的心得，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啊，一起来分享。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里面有保罗所教导的很实际的真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成就救恩的事实的根据，也有我们应当知道，应当凭着信来应用，凭着信来操练功课。我们愿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知，让我们也能够在基督里面靠着凭着信心，我们来支取你已经成就的这里面的能力，生命的能力，这里面的功课，这里面的操练。愿每一位领受你话语的都把你的话语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时常来思考来默想，更愿主你也开我们的心窍，解明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得着里面的亮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